文革这段历史，那么在建党的这个100周年的这个历程，您是怎么看的呢？
不知道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有没有改变？我记得在几十年以前是把它说成是史无前例的浩劫，是这样说的。史无前例的，就是超过以往历史，三皇五帝、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中国从来没有过的大灾难。当时的中共中央大概是这样来评价的。当时这个评价，大概最初提出来的人大概是叶剑英，我的印象，我的记忆，叶剑英一开始最早把它说成是史无前例的浩劫。后来我记得这是一贯的官方的评价。那么至于现在是不是还站得住，就我几十年以前我听到叶剑英评价过，说这是史无前例的浩劫。那么如果现在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同意叶剑英，那么我想这个评价应该不会改变。如果他认为叶剑英是在胡说八道，那么我看他对文化大革命将会做出新的他自己的评价。到底什么评价我不知道，我等待着阅读学习最高领导人关于100年的大文章。
前几年吧，就是把这个教科书啊已经改了，改成这错误发动，错误两个字去掉了，又把文革的这个历史错误吧说成是艰辛探索，那么去年又把它改回来了，把艰辛探索又说是这个一场内乱，这样的一个说法，你这说明了什么呢？
我认为这个反反复复并不是说明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在动动摇摇，我认为这是一些耍笔杆子的人在那里舞文弄墨，吃饱了饭没事干，干这种事。我认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始终是坚定不移的，但是他那些耍嘴皮子的人，他嘴巴要动动，所以呢，他不断的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也没个准头。不值得一提，不值得一提啊！
习仲勋这位老先生呢，他是在毛泽东统治下呢，就是说一直是被列为斗争对象嘛，对不对？是利用小说反党啊等等，还坐牢那么长时间。那么文革的时候又被群众拉出来游斗，这个照片里面都有图为证的。原来的这个叶剑英啊，或者是以前这个历史文件的定案。你觉得他会把它翻过来吗？或者是他有这种想法吗？或者应该这样做吗？
这个我不知道。习仲勋老先生1962年，我印象是1962年夏天吧，在北戴河吧开会，结果就本来他是国务院副总理，主管文教工作、文化跟教育工作。1962年夏天，就是毛泽东在1962年夏天突然想起来了，说阶级斗争形势矛盾，讲了几句话，那么就批了几个人嘛，批的有，我记得当年62年批的应该有邓子恢，批他这个包产到户啊什么东西。批邓子恢呢，实际上批了2个人，刘少奇跟邓小平。因为刘少奇跟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开会的时候是在北京，是支持邓子恢包产到户的。毛泽东假装不知道，跑到北戴河去批的是邓子恢，没有点这个刘少奇跟邓小平的名，所以刘少奇跟邓小平就逃过一劫。大概是一件事儿是这个事儿。还有一件事儿呢，他就是对国务院不满意，对书记处不满意，因此呢，他在北戴河呢讲，现在有2个独立王国，一个王国叫做计划委员会，是李富春，还有一个独立王国是叫中央组织部，就是安子文，他点的是这2个人的名。实际上他讲李富春，实际上讲的是周恩来。 他讲安子文实际上讲的是邓小平，那么后来这件事情嘛他又不再提了，那么就李富春啊邓小平啊都赶快检讨赶快紧跟嘛，这个事情就完了。这个是北戴河的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呢，就是那个事情在北戴河开开会呢，就是康生又提出来了。康生为什么提出来呢？是云南省委书记严鸿雁，严鸿雁揭发说现在有一个叫做刘景范，刘景范是刘子丹的弟弟，刘景范的夫人怎么在写这个什么是西北的斗争，这个东西不是给高官翻了吗？好像这个东西还是习仲勋支持了。严鸿雁怎么一揭发，康生就写了个条子给毛泽东说有这么一件事儿，说是利用小说反党，这个是一大发明还是一大什么东西。毛泽东就火了，就说了一通，说了一通什么东西呢？就是有一个反党集团叫做徐甲流，徐甲流反党集团，习仲勋假托夫刘景范反党集团，徐甲流反党集团，徐甲流反党集团呢，他说是佟兆尧是总公司，佟德怀、高岗、饶漱石是总公司，那么有一个分公司呢，叫做徐甲流，就是习仲勋假托夫刘景范。那么这个东西呢，那就是要整这个徐甲流了。所以呢，从1962年的印象，我的印象，1962年以前呢，习仲勋在北京的活子入生活还好过，1962年以后呢，日子就不好过了。那么62年以后嘛，就审查了。我的印象是大概审查了3年，大概是审查1962年，审查到1965年，然后分配工作，把习仲勋副总理习仲勋同志呢，就分配到洛阳什么这个垃圾厂去工厂里面去工作了。我印象是这样，所以在1962年到1965年是分配的。那么65年以后嘛，文化大革命了，那么整的怎么样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自己也在挨整，我闹不清楚习仲勋同志后来情况怎么样。后来大概是好像是80年或者79年，他重新出来，这个到广东当第一书记，当时广东第一书记是习仲勋，第二书记才是杨尚昆，国家主席杨尚昆是第二书记，当时我记得是这样。后来调回来，调回来嘛，习仲勋嘛就当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也就是说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是胡耀邦，胡耀邦如果不在，那么离开北京到别的地方出差，那么北京的工作就由习仲勋老人主持工作。习仲勋老人是非常和气的人，这个人随便什么人哪怕我这样年轻人对，但现在我老也老了，我也80、90岁了，当时我年纪轻，他见了我都是要点点头笑笑笑一笑握手，那他非常随和的，见到哪个人都拱拱手，这个你好你好，都那非常随和。他特别重要的就是他说我主张中国要有一个法律，这个法律呢应该是保护不同意见，他提出这个意见使我肃然起敬，我觉得中国的问题没什么了不起，就是容不得不同意见。习仲勋说中国就是要立一个法来保护不同意见，我认为这个抓住了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这个问题解决了，我看中国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大家也心情愉快了，也没有恐惧了，政府沿路也开通了，民情也能上达了，领导也不会昏头昏脑了，我看中国政治就清明了。一句话，中国一切问题你只要能够保护不同意见通通解决。所以我对习仲勋老人那是我是很钦佩的，我觉得他这一句话可以解决中国一切问题，没有一个问题不能解决，比人家千言万语还好。
那就是习仲勋还有他们家当时也是遭受迫害的嘛，对吧？在文革期间
至少是审查了3年嘛，62年到65年嘛。
文革的时候他被造反派拉出来，
审查了3年，后来因为到了文化大革命，那当然又倒霉了。那文化大革命10年，他也是10年了。
他们家也是文革的受害者嘛，对不对？就或者是极左的路线的受害者。
对对对，
那就是他们家有深有体会嘛，就是文革是怎么回事儿。他
那肯定他家里边是大大的受害者，是毛泽东的大大的受害者。如果文化大革命10年，他父亲还加了3年嘛，62到65，
对，
然后呢，接着呢66到76，对吧？
嗯，
再加10年嘛，而且。76年他父亲还没解放，我的印象他父亲解放大概是79或者80年才解放的。
那就是他后来复出跟这个耀邦的这个平反冤假错案是有直接的关联的吗？
那当然，耀邦平反冤假错案，耀邦是首倡的，耀邦是得到了华国锋支持的，是得到了叶剑英支持的，后来邓小平也多少支持，邓小平有的不赞成，你这平反右派，邓小平就不赞成右派。邓小平说99.99%平反了还是正确的，那真的邓小平就不支持，是吧？但是华国锋还支持，包括他习仲勋重新出来工作也是华国锋支持的。那个时候耀邦光是个组织部长，也不是中央总书记，也不是主席，当时这个组织部的一个总支部呢，要平反这么大的事情，他不经过华主席，不经过叶剑英副主席行吗？当然他们是支持的。
那么习仲勋跟赵紫阳的关系怎么样？他们在工作当中您觉得配合的怎么样？
很好，我从来没听说过他们两个有什么矛盾啊。当然我也不打听这种矛盾，人家有人讲张三李四，我反正听到这种事情我就躲得远远的，我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我当时觉得领导人都是好像是蛮好的，我当时我有感觉，我从来没觉得哪个领导人跟哪个领导人在勾心斗角，我没这感觉。当时也许觉悟不高，反正我没看出来，我没有看到紫阳跟习仲勋有什么不同意见。习仲勋有的时候还打个电话给我说是你到我这儿来一趟，我就去了。去了他说有几句话你给我跟紫阳说一下，那么我就回去跟紫阳说一下，有这些事儿。那么可见他们还是很融洽的，并不是什么什么没什么矛盾，对吧？他有什么想法，他年纪大了，他也走不动路了，他就打个电话给我，他说那请你来一趟，很客气的，请你来一趟，那我就去了，就到他家里去，他夫人女孩子都在家。
那么这个习仲勋对六四的态度也是很鲜明的嘛，他是跟这个邓啊李鹏啊他们都是截然不同的嘛，是吧？您觉得就是他是不是对紫阳被罢免呢、啊、这个被定成一个什么分裂党啊分裂中央的这样的一个结论，您觉得他会同意吗？他是不是有一些不平的言论呢？
这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的事情我没法。
他对六四的态度，
以前我就抓起来了，我就在秦城了，我哪知道这些事情。
但是他对六四的态度应该是他是反对开枪的吗？
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敢乱说，乱说就是不负责任的，我就是不知道。